主若成为我们一个不断在神面前蒙恩蒙福的很重要的日子。某城市有个传统，就是每年的受苦节呢，他们都会在大街上面来到去找人重演耶稣受苦的情景。咁有一年嘅受苦节，佢哋就请咗一个人去扮耶稣啦。咁周围当然就系挤满群众。咁佢哋就向呢一个扮耶稣嘅人咧发出讥笑啦，揾嘢掟佢啦，又恶言嚟到去取笑佢。咁开始嘅时候咧，呢一个扮耶稣嘅人咧都仲可以忍受嘅。咁但系咧，当呢啲嘅群众玩到越嚟越过分嘅时候，咁佢就恼羞成怒啦，忍唔住就大声咧。指骂他们，你因住嚟，到我复活了之后，你们就知死。咁有些信徒咧效法主耶稣的柔和谦卑，在外表上咧系冇乜问题嘅，但一踩到他的死穴咧，就乜嘢言行啊，乜嘢嘢咧都系显露出嚟啦。咁感谢主。他在世上给我们一个柔和谦卑的榜样，甚至是顺服至死。但这个并不是一个完结，因为他最终是藉着复活的大能成就了救恩，将柔和谦卑、忍耐退让的生命和复活的德性大能是融合起来。这两项的特质真的可以说是我们基督教信仰很重要的重点所在。在人来看似乎是很软弱的信仰，很多人批评基督教或者觉得这些只是弱者所需要的信仰，就是一些他觉得都不羡慕，真的个个要认自己是软弱这样。但这个却是满有能力得胜的一个信仰，这个都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会经历和每天是在当中从神里面有所体会的。咁喺哥林多后书嘅最后几章，我哋可以睇到咧，保罗性格里面咧，佢都有佢好坚强嘅一面，就系当佢嘅使徒职份系被质疑嘅时候咧，佢就系不能妥协啦，一啲都唔能够去退让。不过喺同三章嘅经文里面，佢又陈述佢自己嗰种软弱，佢甚至咧喺度夸自己嘅软弱。咁点解咁得意嘅咧？前后咧好似系有一啲嘅矛盾，一方面咧佢就表現好剛強啦，但另一方面咧佢亦都係深知道自己嗰種嘅軟弱。原因係保羅冇錯，佢知道人嘅本性啊，冇人可以夸口話自己點樣剛強，就等於你好剛強。其實你喺軟弱當中仍然係不自知，亦都經歷唔到神俾你嗰種真正嘅能力。但呢個保羅咧，佢冇因此灰心，因為咧佢知道呼召佢嘅係嗰位從死裏邊復活、滿有大能嘅嗰位救主，係滿有恩典嘅呢一位生命的主。因此他对自己所领受从神而来的职事，他是引以为荣，他是很看重的神所交托给他。其实他所夸的并不是他自己，而是他夸他自己的软弱，这个很不相同的。好叫基督的能力浮庇他，而最后也都将荣耀归给他所侍奉的主。主耶稣是因为软弱而被钉十字架，但其实这个并不是软弱，因为神的大能是从他在死里面可以复活过来。而这个软弱而得胜的信仰就成为历世历代教会信仰的一个很重要特点，到今天都没有例外。我们一起看几节的圣经，其实我们只是看两节圣经，我们一起读出来。因为你们想求证基督是否藉着我说话，基督对你们并不是软弱的，而是在你们里面带有能力的，因他与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我们在他里面也成为软弱的，但对你们，我们将因神的大能而与他一同活着。鼓励弟兄姊妹呢，然后翻开你手上的圣经，一面呢听一面去看这两节的经文。我们首先去想到的就是基督成就救恩是软弱而得胜的一个榜样，这个在第四节的上半节，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基督因什么软弱呢？这样要去 被钉在十字架上面呢？当然是因为我们在罪里面那种的软弱，我们没办法去胜过这个罪的权势，我们真的呢不堪一击，我们真的落在一种很无助的困境当中。保罗曾经他说在罗马书第五章第六节，他说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而去到这里呢，保罗亦都是要指出耶稣被钉十字架那种情况，他的死从世人的观点来看呢是软弱的。你看到呢真的觉得都挺软弱，是不是？他受审被钉的过程毫不反抗，柔弱不堪，好像呢被人鱼肉肉在砧板上，他没想过要怎样还击，甚至不还口。这种呢真的我们觉得为什么会这样的呢？我们的神是这样的吗？最后甚至是被钉在很卑贱的木头上面，是软弱到极点。在今天这个弱肉强食的社会里面，耶稣这种行径呢简直是叫人难以想象，觉得哪有这么蠢的，这个世界的人只会逞强，只会认叻，只会说我比你强这样的。为什么会这样的呢？以赛亚书第53章那里对受苦尼赛亚形容得更加的贴切，是不是？我想如果你回个教会一段的日子，你一定不会陌生这段的经文。在受苦节我们经常都会用这段的经文，他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仍美容，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被欺压受苦却不开口，他像羔羊被牵去宰杀，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耶稣基督他要从软弱当中建立一个强而有力的信仰，让我们呢用圣经里面一篇的预言诗，诗篇22篇是被公认的一篇预言诗，里面所讲的正正就是成就在耶稣的身上，原来早已经预言的。在这个22篇开始的时候就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的呻吟。这个真的在耶稣十字架上都曾经讲过这些说话。然后呢去到第六第八节，他就说我是虫不是人，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他们撇嘴摇头，他把自己交托给耶和华，让耶和华救他吧，耶和华既喜爱他，可以搭救他吧。这种情景呢真是发生了的。这种的描述和耶稣在十字架上所给我们看见的不是不谋而合，是神已经老早预言是会这样。这里正说明耶稣在十字架上就好像这里所讲的，不是我讲的，圣经讲话我是虫，用到虫来都去形容，真的有些我们看鱼用人那里有些过分，你软弱都不用用到条虫去看，即虫呢，即我们常常都好像一些贬义，一条虫一样，你不喜欢见到条虫都好，条虫一定被你一按就死了，即我不知道为什么人这么害怕，可能肉酸啊，怎样情况。人真的软弱不，即虫真的软弱不堪，就是比喻到我们这些人。甚至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这个真是任人宰割的一种的情形，真的好像一条虫这样一种的形容。这么软弱，他甘愿软弱全心信服是为要遵行神的旨意，他本来不是这么软弱的，但他甘愿因为人的缘故成为软弱。从不用说了，很容易受人伤害的，没有自卫能力的，然而十字架上面这条软弱的虫却按着神的预言得胜那个可恶的蛊蛇。我们查经查到创世纪第三章，那里讲到女人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他虽然是被这条蛊蛇魔鬼伤了他的脚筋，但是最终呢耶稣是重创魔鬼的头，使他呢永远不能够翻身，即是说呢这个魔鬼已经是输了的了，因为这个是致命伤，耶稣已经是得胜，蛇不容易对付的，又很灵巧的， 但是蟲呢就不一樣了，它根本就沒有反抗的能力，在蛇和蟲兩個很相反的爬蟲類當中，蟲竟然是將蛇打敗、啊、你說最終哪個才是強呢？这个真是很出人意表的。然而呢，这个正是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所带出来的很重要的属灵真理。保罗呢知道他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所面对的是很多人的问题。他们认为呢十字架的道理是很愚拙的。这些这么蠢的东西我不信啊，这样。他们高举的是人的智慧、人的哲学、人的主义，但是保罗呢却是偏偏只是全钉十字架的耶稣。在当时这些、自认他们很有学问水平的一些希腊人的里面，真的完全是不屑一顾、看不起、正正因为这样，神要用他这种人看为他愚拙，去显明人那种真正愚拙。因为神看的跟我们很不同，你怎样看神这种愚拙呢，都还是比你聪明，是叫那些呢自认聪明的人羞愧、这个是神的方法。神的软弱总比人刚强，神用人以为愚拙的道理去拯救那些愿意相信的，所以我们没得认叻的，我们个都是这么高这么大，我们都是罪人一个，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只要我们信就可以了。今天不是因为你有多少才干、多少的学识而决定你可不可以得救，神是很公道的，每个人都有权利，你就算最后得回一啖气，你说信都得，神的恩典就是这么奇妙的。只要你承认我们的软弱，我们并无可夸，我们只是夸耶稣基督并听钉十字架。这个是神的智慧，也是神的刚强。福音是神的大能，魔鬼以为除灭耶稣就赢了，是不是、即是除去眼中钉嘛。怎知道呢，因为耶稣的死正正是败坏那个掌死权的魔鬼、即是魔鬼连捏都没得捏，你以为整死了耶稣你就赢了，真正要死的是魔鬼、耶稣基督他救人脱离魔鬼的权势，救人脱离魔鬼的掌控、因为他是复活得胜死亡。人犯罪的原因正是因为人自己以为靠自己的力量可以去跟神抗衡、这个就是魔鬼最先他堕落的那个情形、神是觉得他情无可原，所以不为天使堕落的天使这个魔鬼预备什么救恩，但是他是念在人都是有这个被魔鬼引诱的因素，所以神网开一面为人预备了救恩。所以我们今天不要再夸我们自己认为啊，还有什么本事的刚强，神看我们真是一条虫，神一捏我们就死了、还有什么这么以为自己很巴闭呢。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藉着复活的大能，耶稣成就了从软弱而得胜的一个信仰。我们今天很宝贵圣经所给我们的真理。德国汉诺威有一个坟场，那里有一个很特别的坟墓，是用巨大的花岗石条严封，再加上钢扣来扣实，而且在墓碑上面写着这句话，就是这个墓永不可打开，你们打不开的了，你们悭回吧。那什么事呢？原来里面是葬着一个生前不相信会有死人复活的一个妇人，他在生前就严严吩咐他的亲人呢，就要在他死后这样处理他的坟墓，是要严加紧闭。他说如果真的有死人复活的事也都不会影响他、有些人会这样的，即是跟神斗气，是吗？你如果真的不信有复活，你连这件事都不用做，但他心里面呢，咦，如果真的有复活的话，他不可以肯定说没有复活嘛。如果有复活的时候，我就是要用这件事证明复活都不关我事，我不信的，所以你任何人都打不开我这个坟墓的。他以为这样呢就可以、叫做、赢了这样。不过呢，年日不断过去，就有一粒的种子呢，不知怎样就很得意的，我相信不是人摆下去啦，是吗？即是有时你说巧合怎么可以有天意的嘛。不知怎样呢，就是从这个坟墓里面呢就发芽生长了。后来呢这个树干渐长，就将这个严封的坟墓石柱都将它拱在一边。今天在澳洲都经常走过 特别喺南澳啦，嗰啲行人路啊，系咪啊？嗰啲树稍微大棵啲啊，啊铺咩砖啊、咩石屎地啊，都被嗰啲根咧嚟到拱起咗。哇！啲力咁犀利嘅，你唔好以为你睇唔见啊咁，佢嘅生命力系可以咁紧要嘅，你系封唔住佢嘅。啊，佢要你石头爆就爆嘅咯噃。啊，你睇唔出系咩？原来生命有咁样嘅力量。呢、这个复活嘅耶稣，你唔信都好啦。但是原来这个力量是真实的，就算一棵树都叫这个人，他以为他可以敌得过神，结果一棵植物的生命力竟然令这个妇人生前的意愿最终是不能得偿，是吧？耶稣基督在每个信徒身上也都能够产生这样的力量，你相不相信呢？你有没有经历过呢？有时当我们觉得是很颓丧的时候，乜嘢叫我哋能够重新抬起头嚟咧？唔系再靠我哋自己，我哋困喺个死胡同里边，唔可以再靠自己揾到啲咩出路。我哋就系要抬头定睛仰望耶稣。耶稣基督系我哋生命嘅源头，佢系我哋生命喺困境里边唯一嘅出路。看似柔弱嘅生命，却具有极大嘅生命力，可以移动人力所不能移动嘅嘢，攻破人不能攻破嘅营垒。撒旦都是这么说的，你生命有些什么是神不能够为你冲破的？然后我们想到基督施行的保护是软弱而得胜的方法，这个在第三节的下半节那里，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在你们里面是有大能的。我们的主耶稣你信服神，留下了软弱而得胜的榜样，他同样要求我们跟从他的脚中而行，因为属主的人必有主的性情，即是你跟哪个师傅有板有眼的，你学不足都被人知道你是跟哪一门的师傅的功夫，是不是？今天我们跟耶稣，你有没有耶稣的性情呢？这个就决定你跟耶稣跟成怎样了。有时你见到一些人，你大概估啊，这个应该是基督徒，因为从他的言行举止你都觉得一般人不是这样的、大概他的生命呢是因为有基督的生命。当你一问啊，他真的没有估错、真的信耶稣的。有没有些人这样估你？还是看来看去，由头看到脚，由面看到后面，看来看去，没一忽是似耶稣的。那就真的阴功了、我们怎样跟耶稣的呢？人家看不看得出的呢？当然不是要表现自己，但有之于内，这种的生命自然就是流露彰显在外边的。因为仆人不能大过主人，主人怎样仆人也都要怎样。基督在你的身上，这个指导呢，基督徒所经历耶稣基督给我们每个人都一样的，神的恩典能力是没有厚此薄彼的，每个人都是实在有这种在神在我们身上所有的一种这样的作为，无论是他的保护、看顾这样、这个是客观的一种因素，这一切都不是软弱的。而保罗进一步讲，他说基督不单在你们外面、也都在信徒的心当中，这个就是内在的，这个是主观性的，是你一个很亲身直接跟耶稣的关系，跟他生命关系里面所有的一种的情况。有人认为以耶稣这种这么柔弱的形象，怎么能够去保护属他的人呢？没错，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边的形象是受害者的形象。真是我们搞到他这样。耶稣不需要一个这样的形象，但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就是用一个奴仆君王的形象来到去出现。他好像是无力反抗，是吧？但是这个并不表示信耶稣的人就是很失败的一群。基督耶稣对我们说，无论在客观或者主观的层面都是有能力的，因为他始终是那位已经得胜死亡复活的那位救主。如果我们用耶稣所用的一个比喻来说明这一点的时候，我们看到当主耶稣在中树节主日，即是上个主日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从耶利哥路上过来，经过橄榄山，就在洛山的斜坡路上，他讲了一句话，讲了一段话。 他看见耶路撒冷城就为他哀哭。为什么呢？他说，但愿你在这日子知道有关你平安的事，不过这事现在是隐藏的。你的眼睛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要筑起土垒包围你，四面困住你，并要消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另一块石头上，因为你们不知道你们蒙眷顾的时候。耶稣基督的心很焦急，他为着他的子民百姓呢，是觉得一个很大的叹息。这班的人，他们在一种危难当中，他们不知道，他们想的东西完全是另一个方向。但耶稣呢，知道这种情形对他们是很不利的。而位于橄榄山的山腰呢，有一座礼拜堂呢，叫做主哭堂。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去过圣地，很多年前了，将近30年前呢，我和师母都去过这个主哭堂。外形呢就好似一滴眼泪，由意大利嘅艺术家设计嘅。到今日都仲有好多游客呢去嗰度参观。呢、这个教堂嘅窗口望出去呢，呢幅图我諗大家好多人见过。呢、这个就係从呢个主哭堂呢向外窗口望出去呢，就係、是、望到整个耶路撒冷城嘅全景。咁相传呢个係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哭嘅地方，所以佢后来呢就起咗一座咁嘅礼拜堂嚟到纪念呢件事。咁喺路加福音嘅第13章同埋23章嗰度呢，耶稣形容自己系咩呀？好似母鸡保护小鸡一样。母鸡保护小鸡系母鸡嘅天性嚟㗎。但又好奇怪嘅，小鸡点解唔愿意被母鸡保护呢？呢个母鸡都冇办法。即系小鸡呢就真系又不堪啦，系咪呀？咁耶稣呢就为圣城哀哭，因为佢知道嚟緊嘅事呢将会对耶路撒冷係非常非常之嘅悲惨。咁马太记载耶稣嘅话，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想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但是你们不愿意。看吧，你们的家要被废弃成为荒芜。你就明白耶稣为什么要哀哭，因为真的这一班以色列人仍然懵然不知要发生什么事。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哭的原因，当然就是他明明是要保护他的子民，保护这些小鸡，但是小鸡竟然是弃绝母鸡的保护。如果你做阿妈，你啲仔女咧系都唔肯跟你，系都咧即系当你系仇人，或者唔知道你对佢好咧，我谂你真系好心急啊！真系。耶稣咧睇自己系母鸡，睇城里边嘅百姓系小鸡，耶稣要保护佢哋啲乜嘢咧？相信咧隐喻就系要保护佢哋唔受鹰嘅伤害。虽然经文咧冇明讲呢一样嘢，但我哋知道小鸡嘅最大天敌一定系麻鹰啦，系嘛？你细个都听见麻鹰捉鸡仔啊嘛，鸡仔就最易嗒噶啦，系嘛？一飞落嚟，哇，真系杀你于无形啊！即系如果佢唔快啲咧，匿埋喺母鸡嘅翅膀下边咧，咁啊真系系咁大噶啦，系嘛？咁咧，点解耶稣喺呢度讲到一个隐喻嘅鹰咧？系指到咩咧？相信系暗指当时罗马嘅军队啊！兵临城下的时候是很多人害怕的，因为罗马将要派兵围攻耶路撒冷。而罗马军队原来当时所用的旗帜都是有鹰这个标志的。结果在历史里面，我可以看回历史有记载，到主后的70年，罗马帝国的将军提多就真的带兵攻陷了耶路撒冷。连圣殿好像耶稣预言的都被拆毁，一块石头没有留在另外一块石头的上边。耶路撒冷的居民因为离弃耶稣的保护，就好像小鸡离弃母鸡那样，被鹰呢就淡了去了。耶稣因为预先看见他们将临的境况，所以为他们这种环境无知而哀哭。不是说我们跟从耶稣就顺风顺水平安无事，但起码不会那么悲惨，未必是肉身不会遭遇危难，但我们的心灵因为倚靠神，我们是有神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这个不是自我安慰，我们能够成就神在永恒里面已经为我们预备的恩典。但很多时候人就偏偏离弃这位的神。 嗱，母鸡咧喺外表睇嚟系好温顺柔弱嘅，哇！只鸡做到啲乜嘢啊？话母鸡啊，真系个样都唔方恶得去边嘅。啊，你虽然有时咧用一啲咁样去形容人啦，系嘛，鸡乸咁样啊，佢都唔系好恶嘅咋，你睇到系嘛？但你唔好睇小佢喎，当佢咧就伸开佢翼嘅时候，啲小鸡就知定啦。哎呀，快啲匿埋喺阿妈嘅翼下边啦，系嘛？啊，冇得避，呢个都系几好嘅藏身地方啊，系咪啊？又温暖啊，又安全啊，咁啊嘛。咁啊，虽然系咁系嘛，系啊，你唔好睇佢咁啊。空中嘅鹰咧，见到明明有鸡仔咧，都唔敢乱嚟啊，因为佢知道呢啲母鸡唔系人咁品啊，唔系鸡咁品啊。啊！即系佢哋会拼死啊！吓，唔要命都要去保护佢啲小鸡啊嘛！母鸡嘅天性咪就系咁咯，系嘛？咁点解耶路撒冷嘅百姓唔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嘅召聚呢？啊！有时我哋都要问我哋自己，有时我哋游离浪荡，系都唔肯翻到耶稣嗰度，系嘛？因为咧，佢哋所相信嘅尼赛亚系一个政治嘅尼赛亚，唔系一个咁样柔弱不堪形象嘅一位耶稣。哇，尼赛亚唔系呢种，我哋要嘅系政治嘅尼赛亚，系威武有力嘅，带我哋咧就号令天下，要打到耶路撒，即系打到呢个嘅罗马帝国嘅统治咁样。哇，这个就系尼赛亚啦，咁样佢哋搞错咗。他们觉得耶稣以柔弱的方法根本不能够成就大事，今天我们所要的保护弟兄姊妹是什么呢？有时有些人保护得你一时，不保护得你一世，有时你只求肉身平安，这个都不是最终我们在神里面要有的保护。神给我们能够有他的生命所带来这种永远的平安，永远的拯救。意大利有一个好著名嘅雕刻家啦，即系呢个艺术家咧，即系我以前咧细个好中意艺术，都好崇拜佢嘅 Michelangelo， 啊，中文有唔同嘅翻译嘅米开兰基罗。曾经咧有一次咧对佢嘅同僚艺术家就话啦：，点解你哋一次又一次净系将一个软弱嘅基督摆十字架上嘅基督，已经死去嘅基督，就拎佢咧充斥喺呢啲展览廊上边，所有啲艺术品净系见到嗰个样嘅啫咁。为什么只是注重这方面，仿佛他、就是一切的终局、就在这个这样失败的当中结束呢？那么、那个、痛苦的情景没错在历史里面发生过，不过只是几小时而已。然而基督已经复活，而且是活到永远，基督已经得胜，他是永远掌权。但这一方面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强调多一点呢？这个米开兰基罗说得很对，软弱的十字架只不过是过程而已。耶稣最终是从死里面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儿子。死在十字架和从死里复活这两部曲彼此连结一起的，因此我们不能够只是注重第一部而忽略第二部分、这个乐曲就不得完整、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所信的好像保罗讲就是枉然，你信什么耶稣都是假的，耶稣死了什么都玩完了，是吧？只有耶稣复活，他这个死才有意思。耶稣是为了复活而死的，如果耶稣不复活死，那你说担当我的罪怎么担啊？你都死了怎么担 啊神怎么悦纳你的代赎是为了救我呢？唯有他复活、就是讲明神悦纳了耶稣基督的救赎，不是再掩面不看他，而是呢耶稣基督他已经成就了这个救赎的大功，他是生命的源头，他可以放弃但可以拿回来，因为他就是生命的主宰。今天你有耶稣的生命，我们就能够得着他给我们这个永远而丰盛的生命。然后最后一部分、我们看到呢基督差人出去是软弱而得胜的侍奉。我们在他里面也成为软弱的，但对你们，我们将因神的大能而与他一同活着。基督不单止自己做了榜样，施行了这个拯救，也都要我们靠他的大能而活，与他同活，与他一同活着，是跟他同得胜利的一个意思，因为基督仍然活着，是从死里面复活所彰显的一种德性。这句说话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虽然软弱，但因为神向我们所施行的大能， 就叫基督从死里面复活的大能，使我们的生命和侍奉满有能力。今天你的侍奉是不是已经没有了一种活力？你的侍奉是不是很乏力呢？甚至是耗尽枯干呢？我们要小心，其实神的恩典能力是从来没有停止的，是源源不绝的。所以我们不要侍奉呢，侍奉到呢即是死死下咁样。当然你的辛苦明白的，但不要被人觉得哇侍奉咁我宁愿不侍奉啦咁样，一啲都不令人羡慕的。这个不是侍奉，侍奉呢真是神一个好大的恩典来的。咁呢个保罗都讲到啦，喺呢个以弗所书嗰度讲到呢个大能大力啊嘛，呢个都可以喺我哋跟从耶稣人身上可以睇到嘅。咁我哋都可以从耶稣佢吩咐门徒一个比方嚟到去讲明呢一点。当耶稣分派门徒出去传道嘅时候，佢吩咐佢哋：看啊，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哋要机警如蛇，纯真如鸽。啊，羊啊，真系好柔弱啦，系嘛？头先讲到虫同条蛇、鸡同鹰，啊，而家你就讲到羊同埋狼喎，吓，即系羊咧就真系好软弱嘅吓，不过几可爱咁吓，哇，真系完全恶唔出样嘅。不过耶稣都从来冇叫我哋恶啊，系咪啊？咁咧就进入狼群，系咪送死啊？咁你睇见啲狼咧，得人惊啊，系嘛？即是指到呢外面世界的人，那些不信的人呢真是张牙舞爪嘛。羊进入狼群当然不容易啦，但你不要因为这样，我不做羊，我做狼，我用狼的身份进入狼群跟他死过斗过，你不要搞这些。你跟的是耶稣，你用那些方法斩死快一点。但如果你用羊的毒性呢，你以为啊怎么斗啊，不是叫你斗啊。你真正能够赢取人心的是你整个生命品格。耶稣被人看是弱者，但他是不是真的弱？当然不是啦，是吧？所以你不要以为哎呀这样不得的，他又不信耶稣跟我包拗颈的，那我跟你拗过，这样你拗他就得了吗？反而你那种生命他羡慕的就是说啊，这个人呢就真的有些东西很不同，可能他因为这样而服了你。恶咧个个都识，但系要咁样温顺咧，唔系个个得嘅。原来做神嘅工人必须有羊嘅一般本性，温柔谦卑。我上次都讲噶啦，行忍退让，满有恩慈，咁样能够去面对如狼嘅强敌。嗱，呢一切嘅顶撞啊、固执啊、刚硬嘅呢啲人嘅嘴脸啊，今日我哋用咩嘅态度方法去面对咧？系嘛？我们要靠耶稣给我们这种属灵得胜的原则。这些软弱正是成为我们的刚强。我上次也有提过，是不是这个软实力一点都没有看少。耍太极那些你以为他耍下耍下，你也埋不到他身，真的那种力很重要。一个纯朴谦和的神的工人，凡事按照神的主意行，必能够承受永存的这种基业。凡是依靠肉体骄傲狡猾的，都只会自暴其短，不能够胜过恶者。下面我要讲一件事，虽然是67年前发生，但他所带出来的信息却仍然是震撼人心。1955年到1956年间，有五位勇敢的美国青年在南美洲厄瓜多尔的森林当中，被奥卡族的土人用九尺长矛来到吉川，倒毙当地的古列来河当中。这五位是有学问的，大学毕业的，大有前途的青年，他们有感动要向奥家族当中5000多人传福音。他们不怕危险，驾驶小型飞机到当地上空跟土人打交道，用抗压器跟他们联络，掉下来一些礼物，希望藉着交换礼物能够跟他们相熟，被接受。有一次土人有礼物回送给他们，他们就降落在奥家族的椰林滩。后来这五个人却是被发现全遭杀害，被土人用长矛刺死。这五位年轻的宣教士其实当时都有手枪在袋里面，他们大可以开枪自卫或者是攻击这土人，但是这些枪是被发现原封不动的，相信他们知道这个不是耶稣喜悦的方法。当这个消息传开的时候， 好多人都为这五个人感到惋惜，甚至好多人对神来到去产生一种的怀疑。然而呢，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好多人想不到的结果就是另外三对夫妇受感动要继续这个事工。好多人因此而关心宣教工作，被杀的宣教士训练出来的那些贵扎卡族，另外一些土人就开始向奥家族的土人来到传福音。九年之后，在奥家族有100人来到归向基督，并且向人报道。稍后在西柏林的大会当中，有一个奥家族的代表出席要做见证。后来在美国的一个电视节目里面访问了三个奥家族的族人，最老的一个呢叫做基基达，他承认当年曾经带领土人杀死了那五个宣教士，又承认杀死了12人，现在是已经悔改归向基督。这件这么感人的事迹是真人真事，深深是体会到这个正是耶稣基督所教导的一种软弱的方法，但是它又充满了基督复活大能的一个方法。今天我们靠主侍奉，其实怎样艰难都未去到流血的地步，但很多人为着这个信仰见证这位复活的耶稣，他连生命都舍弃。求神来到帮助我们，使用我们，无论我们面对的强敌好像蛇、好像鹰、好像狼一样那么凶猛，靠着软弱的我们是不能够抵御的。但是主耶稣教导我们，人虽然是软弱，但可以支取神无穷的大能，暂时的失败可能会来临，表面的吃亏也都难以避免，但是行在神旨意中，最后是得胜的，因为主是复活得胜的主，而且是永远活着。我用多少时间，我们一起唱回刚才一首回应诗。永活的主，你也要再来，让我们每一个跟从你的人，我们满有信心，满有盼望，满有力量，我们在地上去跟从你。愿主复活的大能彰显复辟在我们的身上，愿你得着你的荣耀。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请坐。